人们都说互联网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而且获取信息的途径前所未有的便捷。那么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表达和媒体的发展是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呢？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的2017至2018年表达自由和媒介发展全球报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当今世界，人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堪称海量。随着移动互联网在非洲、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快速增长，目前全球近半数人口可以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视和数字转换的出现，也极大地丰富了个人可以收看的电视频道数量。同时，自2012年以来，媒体内容急剧增加，其中包括大量用户生成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而且媒体内容逐渐呈现多样化，非英语内容大量增加。面对可谓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2017至2018年表达自由和媒介发展全球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牛津大学比较媒体法和政策教授尼可·斯特姆劳冷静地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全球趋势。
We're seeing so many conflicting trends.
我们看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趋势，例如这份报告显示，我们看到了许多快速的政治、技术和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人上网，人数前所未有，人们能够获得更加多样化的新闻内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种新形式的政治民粹主义和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报告指出，有些政府以国家安全等各种理由为借口，日益严密地监测并要求删除网上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针对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容，而且还针对合法的政治观点。封杀和过滤网上内容的做法大幅增加，大规模关闭社交媒体网站、移动网络和国家互联网接入，正在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认为许多年来，许多人都在谈论互联网的解放效应，谈论社交媒体的解放层面。但特别是在过去两年中，我们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些过去影响大众媒体和其他形式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同样在展现着其对社交媒体的影响。
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近期盖普洛公司对全球各地131个国家的居民开展了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国家的居民普遍认为媒体自由度降低了，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人们依然承认并重视媒体自由的价值。
So we've seen the number of states that have access.
我们看到制定了信息获取方面的法律的国家数量在增长。我们尤其在亚洲和非洲看到这类立法的强劲增长，但同时主要的挑战也是这些法律的执行。因此，并不是说政府订立了法律就意味着公民能够行使这些权利，或者政府就尊重这些法律。我们不能只看立法趋势，而要看这些法律是如何产生效益的。
随着互联网上大量信息的涌现，大部分人放弃了报纸等传统媒体。与此同时，被某些人称作极化多元主义的现象正在兴起。也就是说，虽然有多种类型的信息和节目内容可供选择，但在彼此脱节的各个群体当中，每个群体的获取对象基本上仅限于这些内容的一小部分。
That's a real danger for falling newspaper readership.
报纸的领导力陨落带来的真正危险，并非人们欠缺获取报纸的途径，而是人们没有去面对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信息。报纸是特别的，他们长期运营，拥有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资源。在非洲，报纸甚至是日程的制定者。
在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人们对于网上新闻来源依赖程度最深的领域，是那些用来收集整理海量信息、搜索结果排名和社交媒体新闻推送的算法。这些算法对于回音室和过滤气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回音室和过滤气泡，是互联网公司通过分析用户的访问取向和点击习惯，而自动向用户提供特定的信息。这由此加深了个人固有的观点，形成了自说自话式的辩论。
我们创造的这些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气泡极其令人关切。 现在民主国家的公民也一样的不断通过这些过滤泡或者回音室来接收新闻。而在这些过滤泡和回音室里的新闻通常是一面之词。这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在世界其他地方破坏了公共辩论。
斯特姆劳指出，在竞选过程中，假新闻的快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社交媒体平台青睐那些可以赚取点击量的信息，这充分显示了这种现象给公众辩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